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这里。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聚会的话，我们会帮你赶上这个进度。如果你有你的纲要的话，我们现在的这篇信息是感恩节去年的感恩节特会的第五篇。就像过去两篇的信息的纲要一样，我们今天这篇的纲要是从第五篇感恩节信息的纲要里面来的。如果你看到那个括号的里面有一些注释的话，那是从原来的这个纲要的里面的纲要出来的。现在是非常明显的，我们现在是来到世代的末尾了。达芙地区香调特会也是在这个世代的末尾这个朝的上面。我们必须看到，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候，所以并不是重复去年的信息而已。我们并不是只是重复的学习马太福音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基督。这个指示是通过这些信息来带我们到时代的这个时代的这个节点。这个周的这个聚会的主题是马太福音中所启示包罗万有的基督。第三篇是感恩节特会的第五篇，基督作为那次我们安息者。基督是我们起初的安息，但是他不仅要成为我们起初的安息，而要成为我们常时的安息，日常的安息。基督是我们起初的安息。现在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基督徒生活当中，它是我们常时的安息和持续不断的安息。如果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享受它的话，我们和它一同等候成为永久的安息和持续不断的安息，当我们成为神的心腹以后，来到第一大点，说到我们日常当中、生活当中所有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，是放在一个大的背景里面的。这个国商节特会，去年国商节特会说到，主恢复在这个时代的责任是预备心腹，在时代终结的时候，我们的责任，主恢复的责任是预备心腹。这个国商节特会的主题是能够帮助我们意识到这些信息，能够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日常生活所有的实际操作和行事为人， 能够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方向，能够让我们与和神成到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里面，一个很罗曼蒂克的关系里面。这是去年国商节特会的一个主题。能够让我们在世代终结的时候，进到这么和神这么一个关系里面。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面，在这个神圣启示的潮的这个上面，我们能够被这个潮推进，我们的生活能被这个潮推进。如果我们看启示录19章7到8节，我们能够看到基督成为我们的新郎。如果你现在没有觉得你和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，没有关系；如果你觉得你和他的关系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关系，也没有关系。实际上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罗曼蒂克和甜美的。如果我们比较以赛亚书55章。如果我们看到以赛亚55章，我们是神照着神的样式被造的，造你的乃是你的丈夫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不觉得我们是一个罗曼蒂克或者是很亲密的人，没有关系。但是，我们是照着神的样式所造的。神说：“造你的乃是你的丈夫。”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是照着神的样式所造的话，我们就会相信我们有这个爱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，因为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，造我们的乃是我们的丈夫，所以在我们里面有这么一个回应的能力。神所想要的一个关系，就是在启示录19章7到8节里面的这么一个关系。在婚宴里面的所有的人都会成为他的心腹，那这样的关系是一个充满爱的罗曼蒂克的关系。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读过这几节的话，这节说，这节说什么呢？这节说，我们要喜乐欢腾，将荣耀归于他，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预备好了。他穿明亮洁净的细麻衣，这个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这个细麻衣象征着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、行事为人。我们所穿的义是我们行事为人的行为。如果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他，每天与主有连结，每天与主有交通，那这就是我们在婚宴上所穿的细麻衣。这些每天我们与主的连结、与主的交通，就会慢慢的成为我们的身上所穿的细麻衣，这是我们外在的意义。 这就是我们如何从马太福音所有的一个进展到最后的启示录，最后。今天我们把过去的三个信息一起整合一下。基督，我们的一生新郎，作为耶稣和我们的以马内利，这是第二大点。如今渴望在我们预备为着参加启示录19:7-8所应验所需的婚宴礼服饰，成为我们持续不断的安息。我们来复习一下过去的两个信息。我想给你们看一个图，我们有一个起头。我们有一个最终目标，我们能看到，在起初的时候，在已过的永远，在神的心里面，正如以赛亚书54:5说的，造你的乃是你的丈夫。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启示录的19:7-8，最终的结果是启示录21:22的新耶路撒冷。所以，我会用这个字母 R。来做一些指代。最起初的时候，最初，我们看到神要和我们进入到如此一个亲密的关系来里面，以至于他可以从我们里面涌出来。Reverend awe 意思是虔诚。最后的 R 是，我们每天能够在它里面得安息。我们等一下会看到，我们如何从这个起初到最后，起初到最后。Raiments 是指我们最后穿的衣服和礼服。那中间有另外11个 R，带有 R 的这个词语，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从以赛亚45章到启示录的19章。第一个，R 是，R 恢复，因为有仇敌进来，破坏了神的计划，所以他需要恢复一些事情。神需要进来恢复他起初的心意和创造。为了恢复神的创造，他必须要 重生我们。所以第二个词语是 regenerate，重生。你可能会想到，哦，我已经重生了，这是为了让我们不会进火湖。对，这是没错的，但是你可能没意识到，在约翰第三章里面，你的重生是为了能让你成为心腹的一部分，不只是为了把我们从火湖当中拯救。这个是第一信息，这个礼拜的第一个信息所提到的两个 R 的词语，一个是恢复，一个是重生。他是我们的医生，是我们的丈夫，是我们的新郎。在马太9章里面所提到的，作为医生，在我们的重生里面，我们被医治了。我们被他医治了，和宝血买下了，我们就有这个资格，我们就有这个立场进入一个罗曼蒂克和很甜美的一个关系里面，和神的关系。你的重生难道不是一个充满爱的关系吗？你难道不爱主，爱没有注入你里面吗？在你重生的时候。昨天我们看到，我们重生的原则是，所有在我们重生里面发生的事情，不只是为了重生那一刻，而是为我们以后所有的经历有一个起头。歌中歌里面有一个例子，他是这样子说的。尼弟兄也提到过，这里面我们有一个罗曼蒂克的关系和神之间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与神在一个很相爱的关系里面，没有任何的东西，没有任何的人可以与神相比。我们重生的时候，这么一个爱的关系开始了。那这么一个关系一直持续，直到永远。我们成为他的心腹，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正如在启示录所说的。所以在重生的时候，他医治了我们，进入了一个爱的关系，直到永远。我们重生的时候是第一次和主进入爱的关系里面，但是每天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必须经历这一个和主重新认识，在爱里面重新相爱的过程。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有的工作，我们所做的事情，我们重新每天都要和他相爱，进入到这么一个爱的关系里面，不只是在重生的时候发生的。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肉麻的一个说法。每天我们都需要重新进入一个爱的关系里面。这需要成为我们的每天的生活，就是和神重新进入一个爱的关系里面。当我们做这样的事情，当那个事情这样发生的时候，当我们重新与神每天进入到一个爱的关系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公义。对，确实，在我们受浸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性质上有一个地位上的有一个地位上的义，但是每天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还有一个性质上的义。 每天神在把我们变成更加公义，在性质上。那就进入到第二阶段了。耶稣，耶和华，我们的救主。他把一切都变成实际。每天我们都要与神重新会合，在爱里重新会合。耶稣，耶和华，让我们有对以马内利的经历，从我们重生的时候开始。每天神都在等待我们和他重新会合。如果我们和他有这么一个每天重新会合的经历的话，他就会从耶和华我们的救主成为以马内利，每天与我们在一起的人。接下来还有几个以二开头的词语。如果我们每天和主有这个 rendezvous 和他会合的话，然后我们就会有安息。安息是从每天与主的会合里面来的结果。你上一次休息和安息是什么时候呢？你每天要休息几次，要安息几次？他要从我们起初的安息，成为我们常识的安息。起初的安息，重生的时候，到我们常识的安息。当它成为我们常识的安息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，就是最后的19章的目标。如果他能成为我们的安息，我们就会从沉重、劳苦、担忧里面出来。从一个艰难、严酷、尖锐、痛苦里面出来，而变成一个美好、亲切、柔和、温良、容易愉快的经历，就会得安息、舒畅。不管你是否有压力，你都会得到安息、舒畅。不管外面的情形如何，你都会得到安息、舒畅。当你得到安息舒畅的时候，你就会进入到一个领域里面。那这个领域是什么呢？这个境地是什么呢？这个作为我们新郎的人，成为我们住在我们里面内住的灵，这个灵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境地，一个范围，不管外面发生什么的事情，我们都在这么一个范围里面。这个范围就是新郎成为我们的灵和享受的灵，内住的灵，它成为我们的新的范围。当我们在这个范围里面了之后，我们就会被提。我们就到了最终的目的，就是启示录19章。这个和路加21章36节和腓立比书三章， 11节所说的是一样。这个背题的经历，是我们每天日常生活都当中都能经历的，不只是最后的一刻的发生的事。这里弟兄提到一个词，以至于，以至于就是每天我们所经历的积累到一个程度，成为最后的结果。当我们有被提的时候，每天被提一点点，我们就会有喜乐，那就是最后的一个词语，就是 rejoice，就是喜乐。因为我们到了最后的目标，最后的终点，最后的最后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奖赏。当我们到马太七章的时候，21、22节说到，我们认识他，他也认识我们。那第一阶段，恢复和重生；第二阶段，把我们带到一个过程当中。那最后的目标是我们背题和喜乐和奖赏。神像一个，在一个，用一个浪潮在推我们，从这11个2的过程当中，把我们从最起头推到最末后。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会经历和神进入一个非常相爱、亲密的关系里面。我们现在到纲要，我们看纲要。黑板上我们只是看到我们过去2个信息所讲的，我们现在来，我们刚刚是复习了一下。
第一个信息，基督是我们的医治者、新郎。第二篇信息是耶稣，他是我们的耶稣和我们的马内利。现在我们来到基督作为那赐我们安息者。不是很美妙吗？请记得。想要把我们带进这个持续的安息里。我们要留在这个罗曼史里，在我们的平日的生活里。第三大点。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，且要跟我学。你们文理就不得安息，因为我的魂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有三个下面三个小点，都指向这个安息。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，不是只是刚开始得的安息，乃是一直持续的。你曾否有在过去有重担劳苦？ 有没有人？就这样，这就是我们的人。我们的人性在堕落之后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，都是这样劳苦。他说："来到我这里来。"他是这么样的甜美，他把自己给了我们。来，他没有说你来到我这里你就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他的负担就是到我这里来，这是在我们这个甚至在我们得救以前，我们是这样劳苦，还没有。但是我们听到这样子的话，在甚至在过去，永远的过去里，他就已经来。我们回应他，我们就重生了。约翰福音第三章。他在那里就讲到说，他对付了撒旦，现在我们就有了安息。你现在有安息吗？你想要回到过去，你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吗？你喜欢待在哪里？如果你没有得救，你现在就不会在这里。因可能会不同的情形，谁知道呢？但是，还是我们来到他这里，我们就有得了安息，在我们的重生里面。今天早上的负担，他是就是从重生的阶段，一直到我们的安息是一直的持续的。我们有个起初的安息，但现在你有吗？有这样持续的吗？29节、30节，我们的魂要得安息，我们的魂需要得安息，我们的魂里就必得安息，我们的里面的人，我们的灵。心思、情感、意志，我们的魂，我们的魂需要羡慕他，想要来接触他，我们的心能够接触他，我们的幔子就揭去了。跟他有接触，跟他一起住在他里面。与他有交通，神他担负他的，担负他的担子，他的担，他的轭，他的担子。第二个安息是借着前面的信息，使我们有重生，使我有这样子的过程进展。一直都指向我们的重生开始的，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纲目。第一点，第三大点，第一点，安息不仅是指律法与宗教或工作与责任的劳苦，并重担中得所释放，也是指完全的平安和完全的满足，是完全的平安、完满的满足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，完全的平安。完满的满足，你们有吗？没有。但是他想要，他一直呼召我们要来得这样子的平安和满足。他是非常的，在以赛亚书54章那里讲到的。第二点，我们照着主的榜样跟他学，不是。 凭我们天然的生命，还是凭他在复活里做我们的生命？你记得吗？说跟我学第29节，他说跟我学，我是谁？他是我们的主，在地上的时候，借着跟与他有联合，我们不要批评。他被批评，他被拒绝。但他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父啊，他就看见说。”虽然在外面不好的环境，但是他是注视着父，他经过了这样子不好的拒绝的过程，他说跟我学，就是照这样活着。我们常会想说，在这个情形里面，耶稣会怎么做？我们就只要被他牵引，跟他一起活着，跟他一起联合，有这样的接触，一直一直的扩散，一直再到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是这样。那我们的轭是什么？他的担子是什么？他这里说出的"恶"是父的旨意，他的担子是将父旨意实行出来的工作。我是心里是柔和谦卑的。柔和谦卑。你们要负我的轭，且要跟我学，你们就管理必得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父的旨意可以被解释成很多的意思，你怎么这样解释父的旨意呢？这个周末之后。我们昨天早上所分享的。启示录第四章第十一节，我们把那一节经节到以赛亚书54节那里说：“你的造你的乃是你的丈夫，你的父的旨意就是让神的造物。”得着一个配偶，在一直到持续到永远。你能够担负这样的旨意吗？跟着这个我们的新郎，一直跟着新郎来担负这样的轭吗？在活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。担子是轻省的，轭是容易的，不是劳苦的。他想要我们，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清楚的眼光的时候。每一天，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羡慕、切慕到这样子的目标。比如说，你为一个公司工作， 他有一个很大的奖赏给这个最好的这
员
个
工，员工。
员工，他的最大的老板，你可以得到这样子最大的奖赏，最高的奖赏。我们有 step，我们有这个第一、第二、第三这样子的阶段，进入这样子的罗曼蒂克的范围里面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有这样子活的话，然后有这样工艺为我们的衣服装饰。我们再下来的信息是在出埃及记。是很奇妙，出埃及记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是有关基督徒的生活。20到1到19节是个人的，20到第40章是团体的，是一个旧约的一个地图，是怎么样指引我们的基督徒生活，在新约里面能够对准这样子的目标，我们能够一直的安息，一直到最后。在出埃及记一直提到这个安息。那里有这个为这个受苦的以色列人，是被奴役在法老之下，然后后来神差派了摩西，让他们看见说他是耶和华，那我是，然后让他从法老的手下被救出来。去西奈山造了帐幕，一直到美地。出埃及记带我们到西奈山，并建造帐幕。在这里，我们有。看到说这个安息日是在出埃及记，执守安息日的诫命。我们要怎么样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使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终极的目标，是借着安息，它是我们的完成安息。他提到了6次，在出埃及记里面。我们来读第四大点，31章12至17节那里说，24章，耶和华呼召摩西到西奈山。与他相见，去接受这样子的诫命，神的律法。在31章，在第1节到第11节，摩西又被呼召上去，这两个。像一个书的书架一样，中间在给他的启示，建造帐幕，如何建造帐幕，然后他又提到，他以为是要给他揭秘，但是他说安息日。插入了安息日的话， 论到神居所建造这一段很长的记载之后，按照哥罗西二章十六至十七节，基督是安息日至安息日的实际，他是我们的实际，他是我们的完成、安息、平静和完全的满足，是我们的完成、安息、平静和完全的满足，这是要一直持续的。你们知道安息日在出埃及记被提到几次吗？6次，31章一次。给你这些经节，让你看见说这样的安息是怎么样。进前的是怎么样扩展扩大，而且能够持续的发展的。在我们刚开始重生的时候，在出埃及记，在埃及，在旷野，然后有这个玛纳，我们有重生之后给我们的玛纳。20到28节，他们都有问题，怎么样得着这样子的安息日的这个原则，在第六日得了双重的份。要踢7日。到第六天赐给他们2天的食物，因为让他们休息。第七天安息了，安息是安息。这是6章26节到30节，这是我们刚开始的安息。然后，之后呢？没有太久，到西南山，20、11节，讲到这个神的律法的诫命。但第七日像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，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子、女儿、仆人、婢女、牲畜，并你城里的寄居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第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了。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将这日分别为圣。这个律法诫命在20章，不是很好吗？美好吗？它的原则是，这个律法的原则是，这是一个约，在出埃及记20章到11节，就像一个。定冠的戒指一样，这就是他追求我们。带出埃及记20章这里看见， 追求我们的记号，让我们可以穿戴着。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敬虔，敬畏我们的丈夫，我们的神。在出埃及记23章12节，六日你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停工，使牛驴可以歇息。必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得舒畅，这是一个条例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也应当有安息。你有安息吗？在重生的时候的安息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也应当有安息。31章。对，这五章，31章15节那里说，是，这是我与你们之间世世代代的记号。16节、17节也是，以色列人要谨守安息日，要世世代代守这安息日为永远的约，永远的约。耶利米书，这个月是我是你的丈夫。所以以色列要谨守安息，要世世代代守着安息日为永远的约，这是我与以色列人之间永远的记号。这是一个永远的记号，在我们之间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，第七日便安息舒畅。我们享受了他的安息，然后我们有舒畅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有在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。六日你要安息，你六日要工作，第七日要安息舒畅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。我们需要这样子的做工吗？他会顾到，当我们顾到他，他就会顾到我们的收成。第五章，第七日，若是工作的人。意思就是说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，出埃及记实在是一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，让我们被提醒说，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，我们需要多而又多的这样子的安息。
我们日常的安息是心腹得以，心腹得以产生的基础。我们现在来到纲要。倘若我们只知道如何为主做工，而不晓得如何与他一同安息，我们就违背了神圣的原则。我们主吩咐那些建造者、做工的人，为主做工时要学习如何与主一同安息。对神来说，他先做工，先创造第七日安息；而对人来说，我们是先安息，因为七日是我们的第一日，再做工。我们需要如何先安息？我们先需要学习如何安息，再为主做工。 第二点，倘若我们只知道如何与主做工，而不晓得如何与他一同安息，我们就违背了神圣的原则。三四五，讲到了马太福音里面，安息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一个约。这是一个我们与他之间的约定。安息日是神和我们之间永恒的约定，我们能够与他之间，我们有永恒的安息。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，有起初的安息、常时的安息，最后有一个持续不断的安息，是我们的最终目标，与神在一起。哦，抱歉，我刚刚没有讲到第三点，第四大点的第三点。你们能找到吗？第三点有出埃及31章17节说，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，第七日便安息舒畅。耶和华安息舒畅，我们和他一同安息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得安息舒畅。多么受保守的一种生活！第一小点，安息日不仅是神的安息，也是神的舒畅。第二点，神造人之前是一个单身，在创世纪里面，他造人之前，他是一个单身汉，但是在他的心意里面，他想要有一个配偶，有一个对象。那时候他是一个单身汉，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想要有伴侣的意愿和美意，他要人接受他、爱他，成为他的妻子，在将来的永远里，他要得着一个妻子，就是新耶路撒冷羔羊的妻子。新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妻。你记得吗？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这个。启示录19章第7节开始是以后永远的一个起头。是我们启示录21章和22章的一个起手。你们难道不觉得很浪漫吗？神在已过的永远里面呼召我们进入和他这么一个浪漫的关系里面，并且持续不断的每天过这样的生活，直到最后的目标。现在到第四大点的第四点，在我们得着享受以前，神不会要求我们做工，这乃是一个神圣的原则。等到我们与他一同，并对他有完满的享受以后，就能与他做工。第一小点，如果我们不晓得如何与一同有享受，如何享受神自己，以及如何被神充满，我们的责任就是很简单，与神在一起，一同享受神。享受神是我们的责任。享受神并他所成就的。第二点，对神而言是先做工而安息，对人而言是安息而做工。我们先有安息，然后神就会和我们一起做工。这就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约。什么约呢？就是我们的安息成为了对不信的人的一个记号，就是我们是神的，属于神的， 我们的安息是成为了一个记号。第五点，我们在做神圣工作以建造教会时，必须带着一个记号，指明我们是神的子民，并且我们需要他，然后我们就能不仅为神做工，也与他一同与神做工。他是我们做工的力量和劳苦的能力。第一和第二小点，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必须带着一个记号，指明我们是与神一同安息，享受神，并且先被神充满，然后与充满我们的那一位同工。此外，我们先在做任何事情以前，我们要向主转向主。这是一个前提，这是我们能做任何事的一个前提。之后，我们做任何事的结果是神的责任，而不是我们的。我们不仅与神同工，更与神一而作工。神是一而作工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在我们对神子民的说话中，我们总要带着一个记号，指明主是我们的力量、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一切。我们安息的时候，这个安息包括了一些事。我们这个安息里面没有任何的责任。你觉得有压力吗？你会受到一些压力吗？这里面没有任何的压力，我们只需要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们爱你。”我们只需要接受他，享受他，没有任何的压力和要求。在这个安息里面，我们才能做我们的工，我们能所做的事情。你不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重量从你的肩上被挪去了吗？这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，把神作为我们长时的持续不断的安息，神是我们持续不断的安息，并且呢，当我们安息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任何的目标，我们没有任何原因，没有任何目标，没有我们需要促成的事情。每一个人都在处在一个很安静、很平静的状态当中。可能外面是有风雨的，可是在里面有完全的安息，没有任何需要我们竭力促成的事情。第六点，守安息日也是一个永远的合同，永远的约，向神保证我们与他是一。我们先享受他，被他充满，然后才能为他做工，与他做工。第七点，我们安息日也是圣别的事，我们享受他与他做工，自然而然我们就成为圣别，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。当我们享受他，我们就自然会被分别为圣，被神浸透。从凡俗的事物中分别归神，被神浸透，以顶替一切。肉体和天然的事物，这是第七点。第八点，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也做了许多的事情，而没有先享受主，没有与主一起，没有与主一同，没有与主是一而侍奉，这样的侍奉导致属灵的死亡，也失去了身体的交通。 所以我们需要先享受神，这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的一个记号。九，账目及其一切器物的建造工作，预表主建造教会的工作，应当开始于对神的享受，而其间其须有享受神而得的舒畅。这指明我们为神做工，不是凭自己的力量，乃是借着享受他，并与他是一。这就是以基督做我们灵中内里的安息，而持守安息日的原则。这是我们纲要里面的最后一点。我想要回到纲要的第二点。我们这里面有立位记的25章23节，讲到这个安息日。有这个安息年，让这个以色列全地都能够有一个安息的一年。你有第七个安息年，这个安息年以后呢，还就是第50年，就是千禧年，哦，喜年。如果没有安息年的话，就没有喜年了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安息。我想要讲一讲这个喜年的事情。如果你到利未记25章的话，可以看到讲到，你要按几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，你也要按余下收成的年数卖给你。讲到一些原则，喜年在旧约象征着最终的安息，是在安息年以后的那一年，所有旧约的诫条。旧约里面的诫条说，你必须要有安息年，然后才会有这个喜年。这不仅是一个建议，而是一个戒令、诫条。他对以色列人说，你可以把那些在外地寄居的人全部都包括进来，一起享受这个喜年。这就是新郎和新娘和新妇最后见面的一个时刻。你想要进入到这样的安息里面来吗？最后的最后，起初的安息和我们常识的安息。在这么一个两个范围当中，是我们每天每日的生活进入到这么一个罗曼蒂克关系当中，能够让我们进入到最后和主在婚宴里面作为新妇的一部分。神进入到他的安息里面，在第七日的时候，我们是进入神的安息。弟兄，这时候又重新回到我们最开始读的这几个经节。 罗马书五章十节，灵前三章里面提到的神的审判座前，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，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我们每天的生活是如何？是我们能站在审判台前的一个基础。神对他的子民说话的时候，他能够把他自己成为神子民的一个范围，他自己成为了我们的范围。当我们观望他，享受他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转向他，进入到他里面，然后和他讨论和讲述一切的事情，然后我们进入到他作为我们的范围，超越我们所在的一个物理范围，他成为我们真正的范围。这就是希伯来书里面说的"进到幔内，接触他，享受他。第四章又出到幔外，我们进到帐内才能出到幔外。这是我们每日的生活经历的一个过程，这是我们持续的安息。当我们进入到神恢复的说话和这一个感觉的里面，我们就能从镜前里面，这个词语叫 reverent，就是镜前。以赛亚45章里面说到，神不愿意作为一个单身汉，他想要为自己创造一个配偶，所以他的决定是造一个人。当我们意识到，我们所有所做的一切是和神最早开始的心意一致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进到和神的这么一个罗曼蒂克的关系里面。启示录19章是最后的一个末尾。我们现在在这个浪尖上，这个浪呢，就是把我们从以赛亚书54章慢慢的从恢复重生，把我们带到和他浪漫的相爱的关系里面，每天和他重新见面，每天和他会合。我们就会被有成为公义，这包括里面的公义和外面的公义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会有安息。有了安息以后，我们就会有舒畅的感觉，我们就会有舒畅的感觉。那我们就会进入到神成为我们的范围里面。从外面来说，我们是在一个物理的范围里面，我们的工作、生活和家庭，可是里面神成为了我们的范围。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背提的经历里面，这不仅指的是最后背提，而是每天日常生活中一次一次的被提到与神面前去。然后我们就会很喜乐，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喜乐里面。那最后的结果是，我们会 神就会成为我们的奖赏。这是我们每天经过的一个过程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能够相聚在这里。我们在这个浪尖上，现在。请与你的邻座一起祷告。